我哋多谢敬拜小组带俾我哋一个咁宝贵嘅时间，预备我哋心嚟到去敬拜亲近我哋嘅神。我想同大家嚟睇一段嘅圣经，好唔好？以弗所书嘅第二章13-15节。以弗所书嘅第二章13-15节，我哋一齐去读呢段经文，好唔好？一齐去读呢段经文，好。一齊啊，因為好短，係幾節啫，所以我想大家一齊讀。預備起。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今日我同大家去睇一段嘅，就睇以弗所書呢段嘅經文，或者我可以嘗試俾個題目俾佢，就係拆毀咗中間嘅牆，或者話呢個牆、呢個城牆、呢個圍牆已經係被拆毀咗啦，已經倒下啦，已經冧咗啦。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围墙或者是墙壁，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尽管有些人是不喜欢围墙，不喜欢墙壁，但我们发觉人很奇怪，就是很不自觉的，是捉了一道又一道的围墙。即使是细细的篱笆都好，做什么呢？是为了防止隔离的牛隻唔好踏進自己嘅玉米田嘅裏面，或者話唔想人哋踏進我呢個嘅範圍當中，呢個係我嘅property， 係唔可以有人哋踏進去嘅。我哋樹起或大或小嘅牆壁，係拒別人於千里之外，係睇得見嘅牆壁，但有啲係睇唔見嘅牆壁，係我哋對人嘅抗拒。其實自古以嚟，建造墙壁拒人千里之外是人的特性来的。巴比伦人竖起一面是有175英里长的墙的围墙。175英里的围墙做什么呢？是拦了百姓去到举世知名的空中花园那里。空中花园只是为皇室预备的，是为君王预备的，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可以进去，所以动的围墙将它拦起来。罗马帝国不单止在英国建造很出名的这个围墙，在德国修建围墙去巩固他们所侵略得到的地图。近代有很出名的柏林围墙，是高度 3.4 米，长度 167.8 公里，从这个1961年的8月13日开始建造，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是分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围墙我想最出名的，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中国的长城。几长呢？有1500英里那么长，是将国内和国外去分出来。围墙令人瞩目，不单止是它长度，不单止是它厚度，更显示就是对外族人拒绝的态度是相当的坚固。古代的世界，现今的世界，其实人与人之间都充满了一道又一道的墙壁。其实我们都是，我们所占的位置好像惯了，不想人家入侵。我哋屋企，我哋自己私人都有我哋唔同嘅围墙。喺1871年，耶路撒冷嗰度发现咗一块嘅大嘅石块，考古学家研究就系大概系第一世纪嘅一块石块嚟。嗰块石块系喺耶路撒冷嘅圣殿嘅墙壁嘅里边系镶嵌，不经过年代好多嘅转变，所以嗰块石块就成为一块考古学家所研究嘅石块嚟。呢块石块有几大呢？有3英尺阔，有2英尺高，是一块好厚嘅一块嘅云石嘅一块石块嚟。 上面刻咗希列文，希列文就系里边写咗外国人等，请勿越过障碍或者系围墙，进入圣所嘅里边。凡被逮捕嘅系立刻处死。即系话圣殿系绝对唔准外国人入去嘅。如果我哋追究一下历史嘅话，自从所罗门王开始，耶路撒冷嘅圣殿山就树立起呢个宏伟巍峨嘅圣殿。但圣殿唔系咁随便可以入去。圣殿最外层、最外围嘅系嘅殿堂系最大嘅，系只系开放俾外邦人，允许非犹太人喺最外嘅外殿嘅里边喺嗰度嚟祈祷，唔可以入到里边。入到里边嘅圆亭咧，系第一层嘅圆亭，系留俾犹太嘅妇女同埋儿童先至可以入去嘅。呢、這个已经隔咗层，外邦人系唔可以入到去呢个内殿嘅里边。再入嗰个嘅庭院咧，系只系俾犹太嘅男士或者十二岁以上嘅少年先至可以入到个内殿嘅里边，又隔咗层。妇女十二岁儿童系唔准入到内庭嘅里边，内庭系男仔男士先可以去。再入去咧系圣所，嗰系一个神圣嘅地方嚟，系只允许犹太嘅祭司，系嚟自一个特别嘅家族、嚟自特别嘅血统人，先至可以入到去嗰个圣所嘅里边。那个圣所可以嚟去亲近神，喺嗰度有呢个灯台嘅设立。而到最内层圣殿嘅最内层嘅里边，嗰、那个就系至圣所。至圣所系冇人随便可以入去嘅。大祭司，所有祭司里边被选出嚟嘅大祭司，系一年一度先可以进到至圣所嘅里边去为百姓祷告，去亲近神。但系当主耶稣断气喺十字架上断气嘅时候，圣经就话：佢话圣殿嘅幔子从上到下好似被撕裂一样撕开咗啦。呢个系好重要嘅宣告，就系、是、自此之后，人嚟到神嘅面前，直接去到至圣所嘅里边，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呢个幔子撕开啦，佢自己就系嗰个至圣所嚟。耶稣基督拆毁一切嘅墙壁，一切嗰个嘅围墙，让人可以进到神嘅里边，而成为神家里边嘅人。弟兄姊妹，围墙已经拆咗啦，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嘅隔膜，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拆开咗。以至今日我哋可以喺主嘅里边成为一家人，我哋一齐亲近、一齐敬拜、服侍我哋嘅神。我哋系神家里边嘅人，我哋系一个新嘅民族、一个新嘅族类、一个新嘅人类嚟。而我哋成为神嘅子民，我哋可以同神一齐嘅个生命有份。头先我哋所读呢个嘅腓立比书嘅里边，俾以弗所书俾我哋睇到。保罗指出话，神嘅心意系点样？神嘅心意系叫世人喺耶稣基督嘅里边，各民各族系同归于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拆毁咗一切嘅障碍、一切嘅墙壁，所有充满敌意嘅墙壁、将人拒诸千里之外嘅墙壁，已经冧咗啦。神叫一切嘅人都被耶稣基督所释放，并且吩咐我哋去释放嗰啲被罪恶所捆绑嘅人。我哋今日领受一个嘅特别嘅一个吩咐，就系我哋被神所释放，所有被释放嘅人去释放嗰啲仍喺罪恶里边被捆绑嘅人。冇人会忘记1990年6月13日。发生一件世界震撼的事，这件事就是数以千计千计愤怒又兴奋的德国人做什么呢？挥舞他们的大铁锤，将柏林围墙是肢解来打烂。当然现在还留下一些，但是那个东德的 分割已经没有了。德国被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嗰、那個牆壁柏林圍牆被打冧咗啦。你知唔知道？其實人與人之間都有一個柏林嘅圍牆。呢、這個柏林嘅圍牆已經被耶穌基督嘅死完全嘅拆毀曬。我哋可以彼此嘅有關心，我哋彼此嘅係連為一體，有新嘅生命，係因為耶穌基督將我哋完全嘅拯救。耶穌基督嘅死，耶穌基督嘅生復活，係帶俾我哋一個極其震撼嘅一個嘅事件嚟。喺歷史裏面再冇一個偉神係願意嚟到呢世界為人死的。你做任何嘅宗教比較嗰裏面，你揾唔到有一位嘅神嚟到呢個世界成為一個人，係將自己嘅生命完全嘅擺喺人嘅面前。愛嘅裏面冇任何保留，係唯有耶穌基督係咁樣做嘅啫。因此各位弟兄姊妹，我哋要將呢個與使人和好嘅信息帶俾我哋周圍嘅人。我哋唔再建立彼此嘅牆壁，因為牆壁已經被耶穌基督所嚟到拆毀。保羅曾經話：佢話其實我哋呢班外邦人，我哋今日呢班嘅人係遠離神嘅人嚟嘅。我哋冇一個係願意跟從神、聽從神，但係因著耶穌基督嘅呼喚嘅緣故，我哋應歸於神，成為神嘅兒女。喺上個禮拜，我哋有呢個嘅大家庭嗰個嘅新年慶祝，咁啊當中有位弟兄講佢嘅見證，自細佢就係喺一個嘅媽咪拜佛拜到好虔誠嘅環境裏面長大，咁啊佢就算嚟咗美國之後咧，佢都跟從媽咪嗰吩咐，就係初一十五要向呢個啲嘅佛啊，向嗰啲嘅祖宗啊嚟到燒香拜佛。咁佢一路都冇改變到呢個習慣，並且心裏面成日擔心就係漏咗就慘啦。如果我要拜菩薩嘅裏面，喺過程裏面話漏咗啲嘢嘅時候，咁可能菩薩就唔會祝福我啦。所以好多嘅誠惶誠恐去拜呢個佛，去燒香。有一次佢聽到佢媽咪同佢話：仔呀仔，你唔使再燒香啦，你唔使再拜佛啦。點解呢？自細係你教我嘅，點解而家話唔使呢？係發生咩事情改變咗你呢？媽咪話：我信耶穌。點可能呢？拜佛拜幾十年，甚至將呢個拜佛向祖宗燒香呢個習慣都傳俾下一代啦，點解突然間改變咗？係乜嘢緣故令到你改變呢？你有冇興趣知呀？點解令到呢個媽咪從拜佛嗰裏面改變，嗰埲牆拆咗啦，佢可以嚟到神嘅面前，點解會咁樣呢？我問幾次，原來呢啲弟兄講就係佢打電話返去，因為佢嚟到我哋監察咗，佢心裏面開始軟化，但佢覺得佢唔會信耶穌嘅，因為呢至少我就拜佛㗎啦，我唔會改變我信仰嘅。但因為媽媽改變咗信仰嘅時候，令到佢問下就係、是、究竟咩原因媽咪你改變你信仰。媽咪就同佢講一件事，佢話我發幾次夢，我發夢見到婆婆，每次見到婆婆嘅時候，我都睇到佢穿住嗰啲舊嘅衫，就係佢過身嘅時候穿嗰啲衫。佢話其實媽咪呀，即係呢個佢嘅媽咪對媽咪講，媽咪，我咪燒咗好多啲嘅衫俾你嘅，我咪燒咗好多公仔俾你嘅，好多仆人俾你嘅，我咪又燒車又燒屋俾你，點解你仲穿住嗰件衫？你換套得唔得啊？呢、這個媽咪冇同佢講任何嘢，無奈個臉上所表達就一個無奈，就係、是、你燒所有嘅嘢，其實到唔到達唔到我嗰度，係真嘅。你燒咁多嘅嘢，點會去到嗰個幽靈嗰度咧？幽靈嗰度都唔喺人間飄嚟飄去。於是呢個媽咪就係、是、我唔再燒了，因為假嘅，所有燒嘅嘢都係假嘅。是達不到我所愛人身上。所以在那個時候他開始回教會去認識神，媽咪改變了，而我們的弟兄因為媽咪的轉變，他自己都轉變了。人與人之間那埲牆壁拆了，而耶穌基督 带来了真正那 个平安，真正的喜乐。而耶稣基督将人从规条律法里面拯救出来。这位的妈咪改变了，因为她知道原来那些是假的。她的仔改变了，因为妈咪看到妈咪的生命被改变，她知道她所信的是真实的。耶稣基督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旧的，不是假的，不是虚假的。围墙已经被耶稣基督完全的来打冧了。神宣告说，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大家庭里面一份子。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份子来。无论我们出生在任何地方，无论我们出生的背景是怎样都好，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同一敬拜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是一家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下个月三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今天我要跟大家去提一提，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弟兄姊妹，我期望你们在这个受难节期间里面不要去旅行，留在家里，留在教会去亲近敬拜神。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核心的地方来。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为我们死，拆毁中间的墙的话，我们今天还在罪恶的里面，我们还在一个失丧的里面，是一个扭曲的人生来。耶稣基督改变了，他拆毁了这个墙壁，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来。我期望你们预备你的心，3月25号你要回来去纪念主耶稣的受难，纪念主耶稣的受死。复活节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 去，就是将感谢赞美归给神，回来教会。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核心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一切一切的冤仇废掉，是他自己饮尽了神那个震怒的苦杯。加利福尼亚有位的牧师，他朋友开办了一间幼儿园，而在这个幼儿园旁边又有另外一个幼儿园，是一个日本人所开，日本的移民所开，就吸引了很多人，将十五仔送到去这个日本人办的幼儿园里面。而这个牧师朋友的幼儿园呢，就一路都办不起来，但在挣扎吊紧盐税。到了这个珍珠港事变之后，所有日本人都要被监禁在这个集中营里面。而这个日本的家庭呢，都是要离开他那个的幼儿园去集中营。咁幼儿园就冇人打你啦。大战过后，呢、这个日本嘅家庭终于被释放，佢哋患得患失嘅，系打算喺废墟嗰度去揾自己昔日嘅幼儿园。当佢翻到嘅时候，觉得好怪，好奇怪，点解？呢幼儿园一啲都唔系一个废墟嚟，而充满咗细蚊仔喺度。点解？原来佢隔离。就是这个牧师的朋友原本办幼儿园办得不好的，他看到自己幼儿园做得不好，帮助这间日本人所开办的幼儿园，而在那个时间里面是帮助了不少的孤儿在幼儿园里面去认识神。这个牧师说，他每次当我的车经过幼儿园的时候，我听到里面那些笑声欢欣的 BB 那些小蚊仔的叫声玩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在个幼儿园里面彰显出来。你想想，如果你是办幼儿园，而隔离那个很兴旺，你是没有人到的，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很多臭味，很多嫉妒，是不是很多不开心？好了，那个的屋主那个 owner 被拉了去这个坐这个集中营更好了，那变成我就一枝独秀了。但他的朋友不是，这个牧师朋友不是，他看到这个幼儿园有些需要的时候，他放低自己的工作去帮助这班的孤儿。 这班的幼儿，而成为了很多的孤儿，因而认识耶稣基督。却我看到十字架的爱在这个幼儿园那里彰显出来，而这日本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而信了耶稣。弟兄姊妹，墙壁已经倒了，那问题就是我们还需不需要去保持墙壁互相的有这个隔阂呢？今天是一个特别主日，教会称为是粤语堂的尸体版关怀事工的主日。我想先看看一个 clip 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关于尸体版事工的一些的幻灯。今天是一个的语堂尸体版关怀事工的主日。在2014年7月的时候，我们差遣了刘佑光弟兄、卢黄淑芳姊妹去到德州的尸体版关怀事工训练中心来受训，而他们就成为了这个的 Stephen Leader， 就是尸体版关怀的领袖。他们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筹备和招募有意象、有负担的成熟的基督徒接受这个的训练，成为尸体版关怀的侍者 Minister。 那经过申请面试的过程，第一期的学员是有三位姊妹，有两位弟兄，他们名字就是杨素芳姊妹、李玉玲姊妹、许美如姊妹、张经科弟兄和张志成弟兄，是三位姊妹，是两位弟兄。他们已经完成了50小时的训练，是经过考试合格，可以毕业了。今天是他们毕业的大典，也是委任的典礼来。我们期望弟兄姊妹在祈祷上是纪念到他们将会投入这个服事。这个服事是怎样呢？是需要你对他们的信任，同埋呢是你可以将你的困难、将你的需要呢是同这个的关怀使者来到去分享的。咁你可以同James 我同刘佑光弟兄呢，同卢黄淑芬方姊妹呢，同埋我呢来联络，就是说你想要有一个的尸体版关怀使者，在你那个的在你个现在这个的需要的里面，是有一位的有一位的 minister 同你一起同行，那你跟我们讲，那我们就会同你因应你的需要呢来到安排这个的minister 来同你们一起来到去倾谈。那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是一对一，是男对男、女对女的，这个是我们那个的安排来。那这个事工是怎样来的呢？这个尸体版关怀使者的历史是怎样的呢？那其实呢就是这个讲历史下。其实呢在这个的1975年的时候，那有一位的心理医生是 Dr. Reverend， 也都是牧师来的， Kenneth Hawk， 他呢是在这个 St. Louis， 这个 Missouri 呢是开办了这个的尸体版事工Stephen Ministry， 是由这位的心理学家、心理学的医生，亦都是一位的牧师来。他看到呢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有需要，是他自己帮不做、做不到那么多的。于是他就开始了这个的训练的事工。那这个事工呢，从这个1975年一直到现在呢，是已经是有在美国里面有160个宗派，是超过11000间堂会来到去接受这个的装备训练的。大概呢是有60万的基督徒是接受这个训练，因为讲到全世界，全球呢是有24个国家来到接纳这个 Stephen Ministry 那个训练。他们甚至是派人去到这个的 Texas 来接受训练的。那所以我们都是将 Veronica 和 James 派去这个的训练中心接受这个训练。其实他们有这个使命的。嗱，尸体版关怀事工的使命，它是属于这个工作、这个事工呢，是属于若歌教会 的关怀事工其中之一部分。那个目的是做什么呢？就是去服侍经历在人生里面有挑战困难的人。而这个事工本身的强调就是尊重对方的私隐，他的 privacy， 是对所有那个关怀是一对一的，连他那个配偶都不可以说的，是一对一的关怀，弟兄对弟兄，姊妹对姊妹，是绝对的保密，尊重这个被关怀者的隐私是进行的。那斯特伯格反关怀事工呢，亦都是在这个事工里面一个的重要，就是去承担或者是去关心那些在悲伤里面难过的人，照顾那些患病的，或者是挣扎在困难里面挣扎的。那个目的就是将神的爱讲给他们知道。斯特反关怀事工不是教他做些什么，不是教他做些什么，是陪他一起同行。这个是整个事工里面最特色的，不是讲，不是教他怎样做，也都不是做一些的辅导工作，而是陪同他经历在人生里面种种的困难。而这个服侍呢，我们相信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爱将服侍给过弟兄姊妹。最初我们只是限在我们这个堂会的里面，语堂的弟兄姊妹，只限于语堂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迟少，你可以介绍一些或者是一些福音朋友，是透过你是我们当中的会友，所以你可以介绍福音朋友来参与需要一个的使徒反事工的人的帮手。我特别是对今天使徒反事工的关怀使者有些劝勉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2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读，我们一起去读这段经文，42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的去读。好，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特别是要向我们几位的弟兄姊妹，我要将这段经文要送给每一位关怀事工的同工。这段经文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出名的，是被称为仆人之歌。你们就是主耶稣的仆人，你们就是主耶稣的侍女。其实这段经文是极具人性，是充满温情的一段经文，讲出来就是神看重人，神赋予人有尊贵，即使人好像是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但在神的心中每一个都是宝贵，将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都是宝贵。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拯救，可以被包裹，可以重新再活过来，不要去吹熄他们的希望，那是点亮他们的生命，肯定他们是有第二次的机会。而你们就是神所拣选，神所用得着的仆人和侍女，是神心中所喜悦的。唯愿你们用两个字束腰，就是用谦卑来束腰。在这里说不宣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而在服侍里面不灰心，不丧胆。成就神的计划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倚靠神。因为神拣选我们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一无所有，一切都在乎神的恩典。就让我们效法主耶稣，看到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看到每一个都是神要拯救的每个人，去珍惜他们。在今天呢，我们有证书要给你们，有一个襟章要给过你们，并且呢，其实呢，我就是订了一本书要送给你们，还有五本未到，那就先给呢我们的老师先，就是负伤的治疗者。那这个负伤治疗者呢，其实就是 路云神父在1972年所写一本书来，而这本书翻那个的风行一时是不断再版又再版再版又再版的。其实卢云的书是相当好的，当然有很多呢，你未必有一些东西你未必能赞成，但是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来去看去读。他特别讲了一样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关怀使者，你要进到别人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去听他那个疼痛，听他的声音，你要进到他内心的深处。你怎样进去呢？你自己要打开你的心，让对方进到你的心，你才能够进到对方的内心的里面。你要向他，你要承认，你要向主耶稣承认，向人去承认，就是你都曾经在漆黑的日子里面挣扎。就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他会有惊惶，他会有无助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认识我们主曾经经过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坦然对人去分享我们的挣扎，你就能够进到人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祝福你们在主的里面先成长，然后成为神赐福的器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弟兄姊妹你对这个事工产生点兴趣的话，我们欢迎你可以找 Veronica 找 James 来到去倾谈，可以了解那个事工是怎样，同埋呢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问他们，他们愿意来跟你们解答。请你记得，就是关怀的事工所有的过程是一对一，是男对男女对女，是绝对保密的情况底下进行。你的情况你的私隐是绝对不会流露任何人知道的。咁而呢我都要报告一下，就是今日的关怀部呢他们受感动，所以呢加送。今日呢你们早啲完主日学完了之后呢落去底下写一餐丰丰富富的午餐。咁我们先请我们这几位的学的 minister 来上来来到去攞这个的证书。咁然后呢我是请我们的堂主任司牧师要为他们来祝福。好，请五位上来好不好？杨素芳、李玉玲、许美瑜、张经科、张志成。好，
我用普通话来为粤语堂的斯蒂凡关怀施工的开展来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以及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我们带着恭敬的心为粤语堂第一期斯蒂凡事工的开展来祷告，来仰望，为五位受训的关怀使者，为两位在事工中做带领的，我们都祝福祷告。亲爱的耶稣，保罗在加拉太书上写着，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担当我们罪的重担。如今我们重生的人学习去过在圣灵里面新生命的样式，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要开始彼此担当重担，特别为这一个已经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自主的时代，我们来仰望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当我们强调个人的选择，个人的空间，不让别人干预的时候，也是我们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心灵的重担，我们情感上的创伤，好像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人我们敢交托，我们不敢把这心里面的话对任何人讲。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在这个世界里好像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如同一个受伤的狼舔我们自己的伤口。主啊，我们就向你祷告，祝福这个事工的开始，祝福今天就职被案例的五位关怀使者，赐他们更大的容量，赐给他们活泼的信心， 长久的耐心，丰富的爱心，赐给他们智慧，所以他们对于来寻求帮助的所说的话语，就如金苹果掉在银网子一样。帮助他们，圣灵与他们同在，所以就能够一直指向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的重担。是的，为教会向你祷告，你亲爱的基督担当我们罪的重担，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停止在这里，乃是学习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向你祷告，也祝福来在这个事工中因为对基督耶稣仰望的人，因此也学习把担子交给彼此的人。愿那心灵伤痛的人得到安慰，心中有纠结的人得到解脱，也能够不只是眼睛看见关怀他们的这些关怀使者，而能够越过他们看见在天上关怀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基督耶稣。所以教会就被你释放，不论服事的关怀使者，不论是寻求被关怀的人，我们就不再凭着外貌认彼此，而能够认出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重生生命的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